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处心积虑的要除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但是因为他们害怕百姓群众，因为这些百姓群众都认为主耶稣是一位先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2章，仍然是主耶稣他自己继续的和这些宗教领袖们在争辩一些问题，在争辩，在冲突。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讲了一个关于君王婚宴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要回应回答上一章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个比喻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特别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现在我们看22章的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这里我们要留意，这里说又用比喻，又这个字是说明了主耶稣继续的回答他要和祭司长、长老们他们所提出来的质问，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耶稣要回答他们，就是等于在马太福音21章23节啊，继续他们所提出那些问题。他对祭司长和这些长老们，耶稣来再用这个比喻来跟他们说话。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里很明显，这里这个王是指谁啊？就是指天父父神。这个儿子的他儿子是指主耶稣。请大家留意，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天国，提到的是天国，而不是在前两个比喻，上两个比喻当中他改成他所用的是神的国，这里是用天国。这个比喻和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很相似，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如何进天国。为什么我们要进天国？怎么样进天国？在这里我们主要谈到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进天国，怎么样进神的国，而不是说到说在末世，世界末了最后那个时候我们才进天国的事情，而是讲现在我们为何要进天国，为何要进神的国。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这个王他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可是那些被召的人他们却不肯来。这些人是谁呀？他为什么不肯来呢？这些人是指谁？就是指以色列家的那些迷失的羊群，他们不肯来。你还记得主耶稣已经差遣他的使徒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向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在旧约时代，神也借着先知也向他们传达神的信息。接着我们看第四节，22章第四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应，这些被召的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第五、第六节，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领入他们，把他们杀了。在这里说明了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神对他们的邀请，他们杀了神所派来的使者，其中也包括了主耶稣自己在内。接着我们看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是直到在主后70年啊，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提多将军把整个城毁灭的，圣殿也毁掉了。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现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神所邀请的对象跟神所邀请的方法，现在神已经改变了这个方法了。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当中，也是对我们做这样的邀请。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宴席就坐满了客。请大家注意，这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这里礼服是什么意思呢？礼服所指的是什么？王邀请是给每一个人，但是应邀来参加婚宴的却没有按照王所吩咐的，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婚宴是婚宴的要穿礼服，这个礼服就是指耶稣的公义的袍子，主耶稣他赐给我们一个公义的袍子，特别指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就是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这个义袍。这个义袍是提供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22节说到这个公义的袍子，这个袍子是公义的袍子。这个经文21节22节说，罗马书第三章，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上袍子礼服来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请你注意，说到这个人他没话说，无言可答。我听过有些人说，他们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接受耶稣，因为他们说他们认为到时候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他无话可说，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不穿神所赐的这个义袍。接着我们看第34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穿不穿礼服在你自己，你要自己做这样的决定，穿不穿这个礼服，这个义袍是在你你。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这个义袍，这个婚礼的邀请是给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符合王的要求，你就得到啊神的恩典，可以参加这个婚宴。如果你拒绝，你就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现在接着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的仇敌现在要开始对耶稣发出最严重啊最后的攻击。首先是来的那些西律党的人，接着又是撒杜该人，最后是法利赛人。主耶稣现在将要质疑这些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迫不及待的，他们想要去除灭啊耶稣基督。法利赛人终于在这里，耶稣跟他们决裂了。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看见那个在那里有形容出啊，耶稣已经公开的指责责备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啊，西律党人就来质问主耶稣，问问题说该不该纳税给该撒啊，当时的罗马皇帝，该不该纳税给他。撒都该人他们也来问问题，有关于复活的问题，人复活以后会怎么样。法利赛人也来问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很有智慧的，很巧妙的回答他们对他的质问。我个人认为主耶稣回答这些仇敌他的方式，足以证明耶稣就是神，他神性那一面从他回答问题当中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个时候西律党人带着一个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来找耶稣。这些西律党派的人，他们是支持那个西律王的一个党派，他们期待着受到保护，免得他们受到罗马人的欺压。可是我自己不认为西律党的人，他实在不是一个关于宗教的团体，他们只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厚的一群人，一个党派。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利用西律党派的人来试探耶稣，也可能是有些法利赛人他们也参加这个党。在这里请你注意，这些法利赛人就唆使西律党的人去质问耶稣的这第一个问题。我们看15到17节啊，15到17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里很明显的，他们并不是要问主耶稣有什么意见，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答案的，这是一个陷阱，他们设这个陷阱来害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说回答说不需要纳税，你们不该纳税给该撒，那么主耶稣就会被控告是罗马帝国的叛国贼，他是一个叛徒，他叛变对付罗马帝国，当时以色列地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如果主耶稣说好，你们应该纳税纳给该撒，那么他就不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他就不是救主的，怎么会要他以色列人纳税纳给该撒的。他们认为这样用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耶稣逼到墙角，让耶稣无路可走，没有话可答。接着我们看第18节，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很有智慧的技巧的回答他们。18节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请你留意主耶稣称呼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假冒为善的。接着我们看第19节，拿一个 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请你注意，主耶稣用他们的银钱，他们的银币。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主耶稣为什么没有从他口袋里面把他自己的钱掏出来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主耶稣身上没有带钱。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耶稣指着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所用的是罗马政府合法的那些钱币。我们看二十一节，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这样的回答是一个标准答案，非常的完美，会让他们哑口无言。这个回答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超过他们原本想要试探耶稣的问题。此外，主耶稣说他们要把该撒的归给该撒，他们使用的钱是该撒的钱币，他们走的是罗马人所铺的道路，罗马政府要保护他们的家居平安，所以他们本来就应该纳税。因此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是耶稣的答案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下面那一句，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很明显的，这时候主耶稣没有掉进他们的圈套当中，虽然他们应该有本分向罗马政府该撒纳税，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取代他们自己应该对神的一个职责，他们对神也有应尽的本分。当希律党人离开了主耶稣之后，现在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啊，就是撒杜盖人，他们来的，他们也同样的要试探耶稣。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撒杜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的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的当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你看撒杜盖人，他们自己并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却用了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想来套耶稣。想想看，一个女人嫁给了七个兄弟，那他一定可能是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电影明星的，怎么会这样子？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是，他属于应该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是撒杜盖人所要试探耶稣的问题。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撒杜盖人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误，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纠正他们，指出他们错在哪里。他们用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我们看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里我们看见撒都该人在两件事情上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不认识圣经，不知道圣经是讲什么，那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第二，他们对神的大能也无知，他不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有大能无所不能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撒都该人所带来这些很荒谬、这些假设性的问题露出了马脚。其实答案是主耶稣回答他们，那个答案应该是很单纯的、很正确的。接着我们看第三十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变成天使，人死了以后变成天使，也不是说啊，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人都变成像天使一样，而是说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就会如同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啊，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在天国里面就不需要再繁衍种族的后代，就不需要生男生女的。这里也不是说当一对很亲密的夫妻他们在地上啊生活了很多年，后来他们到了天上以后就不能够继续的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如果他们想要在一起的话，当然一定很好，也是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假如说有人或者不想在一起，也许他们可以就不必在一起了。总而言之，当我们人死里复活回到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新的身体，一个新又新荣耀的一个身体，而且很可能那个时候一定会比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彼此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能够相处的比以前更亲密。所以天上当然是比地上好得多。好，接着我们看31、32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哦，这个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些经文31、32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妙。神说，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惊叹的一个宣告，就是说到那些早已经离开世界的人，现在在天上，那些人是现在怎么样的？感谢神，亚伯拉罕今天他是仍然的活着，亚伯拉罕仍然像他过去一样的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是死人，他是活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从地上短暂的世界里面转到天上去了，他们并没有死掉，他们仍然是活在神面前。你所亲爱的人，如果他们已经真正的信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他们今天仍然在天上等候着啊，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和他们相见。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何等荣耀啊，何等的盼望，让我们有这样对神、使死人复活的神有这样的大的盼望。接着我们看33节，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这章的经文，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一次在神面前感恩，我们的救主充满了智慧。他虽然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 我想主耶稣在内心有一个目的，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能够悔改归向神。巴不得你和我们都是一样，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认识生命的意义，在这个地上很有意义，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过一个非常奇妙一个新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多思考今生的问题，但是更想到我们的未来是何等的美好。这是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一个奇妙天上永恒的家，永生的盼望。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你有什么分享的，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